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我是陈雅芳，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主内平安。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欢迎你收听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跟你分享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里面的功课，来到第七课，讲到了神怜悯的工作，就是看到彼得性格被神呢拆毁，但是呢神要重用他，所以就重建了他。上回到几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了彼得那个老我的性格，这些个呢都是他在跟从主耶稣侍奉主的路上所表现出来的，也就是呢他救人的救行为。其实彼得是一个非常蒙恩蒙主选召的人，他对主耶稣也有相当的认识，而且他是一个肯付代价完全跟从主的人。不过呢他也是一个顶帽尖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一般的说法就是他真是锋芒毕露啊，他思想快，说话快，反应快，动作快，想到了他就说，说出来了就要去做。也许并没有人指点他，所以他没有看到自己这方面的软弱。也许在他心里面呢会觉得他呢比自个儿的同伴更加的优秀，更坚强，有什么事儿呢也更加的宽宏大量。实际上在侍奉的工作上面呢，他也是很拼命的，愿意牺牲的，他可真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。可是主耶稣呢在带领他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次都直接的责备他，改正他，但是也很多次的给了他机会。到了最后，主耶稣还非常严谨严格严肃的警戒他说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听是听了，他对自个儿呢非常的有自信，也非常的有把握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彼得呢，他真是活在天然性格里的，用他天然的这个思想意识向主发了一个保证，他永远对主忠贞。那这也使他呢真的是耗尽了天然的力量，他的行动呢非常的快，拔刀护主。可是当大势已去，他呢还是没放弃啊，努力的跟随主。结果到了最后，终于是沦落在非常悲惨的不认主失败里面。彼得为了自我保护，竟然在最后关头背信妄义，他是发咒起誓的否认跟主有任何关系，而且是三次。当他看到主耶稣回转身来那慈爱的眼神，他整个人崩溃了。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败，对主的不忠，懊悔得不得了，出去抱头痛哭。接下来我们来想想彼得的性格是怎么样被拆毁和重建的？这个呢，就关乎主耶稣的复活所给彼得带来的改变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也就是主日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心里头最记挂的就是彼得。彼得跟约翰，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报信儿，他们呢跑到坟墓那儿去， 哎，往里头一看，哎，坟墓里面是空的。那他们呢，是相信有人把主耶稣从坟墓里头呢挪走了，于是呢就很失望的回到自己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又回来了，向彼得跟门徒报信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了。主耶稣要先升到天上去见他的父神耶和华，也是所有门徒的父神。这一件事对彼得来说啊，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世界上一等一的福音呢，是不是？在马可福音16章第7节那里记载，有守候空坟墓的天使向那些前来找主耶稣的妇女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。这话里头特别提到了彼得。那说到主耶稣要在他们以先到加利利去，在加利利那个地方，这些个门徒呢就要见到主耶稣。复活的主耶稣要用他特别表达的关怀去重建那位彻底失败、非常沮丧失望的彼得。这些妇女才回头走，忽然主耶稣亲自来遇见他们，迫切地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主说，告诉我的弟兄，那当然包括彼得。彼得真的是经历了很深很深的失败，主耶稣知道。这些日子来，他正陷在失败痛苦的深渊里面，几乎拔不出来了。天使跟主给他的信息就是，主不但复活了，而且呢，怀念他。其实主耶稣早就为他祷告了，现在呢，又嘱咐那些个妇女给他带个口信儿，叫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。之后啊，复活的主更加是有5回向彼得显现，借着这样的情况呢，重建彼得属灵的性格。所以今天呢，在接棒人节目里面，雅芳要跟你思想主耶稣这5次特别的显现。第一次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，很简单的提到复活的主单独向彼得显现。主耶稣完全知道彼得的心思意念，他的懊恼，他真的深深的陷在绝望的深渊里面。可能是在复活那天的中午之后，主耶稣迫不及待的先向他显现。主耶稣对彼得的赦免、同情、体恤、安慰，多多少少已经进入到彼得的心灵里面了。第二次是向10个门徒显现。话说到了晚上，10个门徒聚集的时候，主耶稣来到他们当间儿，向他们显现，当然彼得也在里头。主耶稣要这些人看他的手，看他的脚，并且要他们摸他那有骨头有肉的身体，而且主耶稣还在这些人面前吃了一片烧鱼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第三次向11个门徒显现，那是过了8天，主耶稣第二次向11个门徒显现，主要呢是使得多马他心中的疑虑，就是怀疑的情绪能够得到释放。对彼得来说呢，这已经是第3次的显现。以上几次的显现主要的是为着增加门徒和彼得的信心。 第四次是在加利利约好的那座山上，交付大使命给他们。按着主耶稣受难之前以及复活之后的吩咐，去到加利利约定的山上，主耶稣在那里等着向他们显现。他们看到了耶稣，就跪下来拜他。可是当下呢，还是有人疑惑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把这个超大的使命交付了门徒。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虽然已经有很多次向门徒显现出真实的凭据来，到那个时候呢，还是有人对复活的主有很多的疑惑。可是主耶稣就将大使命，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门徒，如果他们能从主那里接受了这项大使命，使万民都能够做主耶稣的门徒，那他们呢，就必然能够经历到神福音的大能，并且经历主真实的同在。这样，他们对复活的主的信心也必然是大大的增长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的思想主耶稣第五次向彼得显现，这是在提比里亚海边。主耶稣是用爱挽回了彼得。在约翰福音21:1-23里面记载，又过了不多日，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门徒都聚在一块儿。这个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彼得呢就说了，我打鱼去。其他还有6个门徒呢也回应了，他们就一起到加利利的海边去打鱼。这个打鱼的行动是说明彼得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毫无盼望了，什么都不行了。虽然主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显现，但是彼得呢仍然站不起来。他回去打鱼，就表示他对自个儿已经绝望了。经历了这么大失败的彼得，以往呢总觉得自己比同伴呢优胜得不得了，觉得比别人都刚强，更加配得上侍奉主，更能够为主受苦。可是现在呢，他却掉到谷底了，感到别人也许是可以侍奉的，可是他自个儿呢已经全完了。一个没有放下老我的人，就像彼得，热呢就会热到100-200度，冷的话冷到结冰了。或热或冷，那都是自己生命上的表现了。不过彼得冷得化成冰了，经历主那么多次的显现鼓励，他还是热不起来了。其实或许这也是好事儿，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奇妙的作为，他让彼得掉到绝望的谷底，然后好使盼望的主来做重建的工作，使他被塑造成盼望的使徒。那天就在提比里亚海边，他们打了一夜的鱼，一条也没打着。他们本来是老手啦，是不是干渔夫的工作不知道干多久了，可是那一夜
一条鱼也捞不到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岸边上向他们显现，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结果呢，就打到鱼了，153条大鱼。在岸上，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炭火，炭火上头烤了鱼，还有饼。然后呢，主说把捞上来的鱼呢，再拿过几条过来。就在那个早餐之中，主耶稣特别的对彼得说话。主对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啊。主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主耶稣第二次又对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，主耶稣又对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他就忧愁了，对主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弟兄姊妹，主一再地问彼得：曾经用那超越的爱爱我吗？彼得不错，曾经为了主撇下一切去跟从他，也愿意为主而死，他更挥刀砍人要保护主耶稣。那这些个是有爱还是超越的爱呢？他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，竟然会在使女面前坚定地否认主，并且是再三地发咒起誓否认主。不认就不认吧，他发什么咒起什么誓咱们不知道，但是呢就铁了心的不认主。所以现在这又说明了什么呢？他不但对主没有那种超越的爱，连亲密朋友的爱一点也说不上了。他只是爱自己，为保自己安全，居然这样的否认主，否认的撇清的干干净净的。所以当主耶稣问他的时候，他只能够对主说：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爱你。可是当主第三次对他说：你就用朋友的爱爱我吗？彼得听了，他忧愁了，因为他曾经热爱他的主，可是为了自保，竟然是发咒起誓否认主。这还算是起码对待朋友的爱吗？他对主的爱到底该怎么量怎么算呢？他完全说不上。面对爱他不肯放弃他的主，他真的非常的自责，忧愁的不得了。他对主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以往的彼得啊，自认为什么都知道，如今他却只能对主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。经历了惨痛失败的彼得，他的自信开始拆毁了，消失了。现在如果说他不再爱主了，那也说不上。他实在仍然愿意以朋友之爱爱他的主，但是却再也说不出响亮坚定的那种声音了。 主把牧养神儿女的责任再三郑重地交给彼得，然后又对他说了一句话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一段经文对彼得来说是太重要了，因为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转捩点。彼得那个时候还年轻啊，血气方刚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你年少的时候，就你年轻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着自己的想法随意的往来，那可是这样的性格它能被主使用吗？这样的性格能够作为一个牧羊人牧羊主的群羊吗？所以虽然彼得是一个天生的领袖，可是以他这样的性格完全是不适合摆在教会的建造工作之中。不过我们要感谢神，因着神奇妙的作为，圣灵兴起奇妙的管制，让这个刚愎自用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彼得，经过了那么大的失败，他再三发咒起誓否认主，这么厉害的一个跌倒，使得他彻底觉得自己不行啊，完全不行，完全没有盼望了。可是这却是圣灵奇妙的工作，为的是要在彼得身上塑造出来一个合主使用的性格，在失败之中他却被主得着了。他天然的性格被主拆毁，然后呢，主耶稣有多次的向他显现，使他从软弱失败之中被主的爱挽回过来。彼得的失败是很彻底的，他被主拆毁的也很彻底。在失败之中，主的眼睛仔细地看着他，这个看，看到他骨髓里心灵的深处了，这个看就是一个光的拆毁。神的儿女天然的性格越强，越需要神的真光照亮。神的话就是光，但是呢，对某一些个人呢，怎么照他也照不进去，只有等到他厉害的失败了，惨痛的失败了，那个时候光才能够照得进去，在这个人身上才能够发生果效，然后神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挽回这个人，圣灵才能够重建他。彼得就是这样的。主耶稣曾经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把大使命交付给11个使徒，但是这些个门徒仍然信心不足，留在加利利的日子他们感到前路茫茫。就在彼得带头之下，七个门徒一块儿下到提比里亚海边呢去打鱼，可是他们捞了整夜一条也没有。复活的主耶稣在海边向门徒显现，叫他们下网，居然是就这么一下子有153条大鱼，又吃了主亲自预备的早餐。彼得又得到主耶稣跟他亲切的交谈，把牧羊主羊群的使命交给他，把他日后的道路指示他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。门徒们接受了主的引导，就从加利利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在主耶稣升天之前，把门徒聚集起来都在橄榄山上，在那儿吩咐他们，首先重申了大使命， 告诉他们要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一直传到万邦，为主做见证。然后告诉他们要等候圣灵降临，领受属天的能力，跟他们说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最后主耶稣举起手来为这些门徒祝福，然后有一朵云彩把主耶稣接走了，门徒就看不见他了。当下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上了他们所住的那层楼房，在那里有11使徒，还有几位妇女，并且是主的母亲、兄弟等，大约120个人。他们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。五旬节到了，当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，圣灵降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就起来为复活的主做刚强的见证。
灵泉心语，
约翰福音8:31-32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什么是真门徒啊？是相信和接受耶稣救恩的人，他相信上帝的慈爱，相信耶稣的拯救，相信圣灵的同在，是时刻聆听和遵守耶稣教训的人。他思索耶稣的话语，明白耶稣的话语，顺服耶稣的话语。什么是真自由？是免除了各样的恐惧，有耶稣同行，就不再惧怕死亡，也不再惧怕孤单，更不再惧怕灾害。是免除了自我的捆绑，有耶稣帮助，就不再被自我迷惑，也不再被自己搅扰，更不再被自己摆布。是免除了别人的捆绑，有耶稣支持，就不再被别人左右，也不再被别人利用，更不再被别人辖制。是免除了犯罪的缠绕，有耶稣加力，就不再沉迷罪恶，也不再顺从罪恶，更不再屈服罪恶。耶稣的真门徒一定能在真理里面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